弟兄姐妹平安，现在这句平安很重要，每个人都求神赐给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每一位都交在你的面前，求神你亲自来掌权。主啊，在这个疫情真的是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求神特别加添每一个人，让我们有上帝来的平安。主啊，是的，虽然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求神今天大大的彰显你自己在这地，也让我们都能够回转向你。愿我们能够明白，要跟随耶稣需要付上代价，而在疫情泛滥的今天，我们如何能够将我们自己带到上帝的面前。求神亲自掌权，愿主在我们身上得荣耀。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这个会清楚一些。有一个算是半笑话吧，有一个牧师呢，他在门口跟人握手。你知道我之前也是都是在门口跟会友握手的。那现在当然我们不握手了，我们就拱手啊。那可是当时呢，那个牧师在握手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弟兄啊，在握手的时候，他就把他拉到身边来，跟他讲了一句：“你需要加入主的军队。”然后那个会友就说：“我已经在主的军队啦，牧师。”然后那个牧师就说了：“可是为什么我只有在圣诞节跟复活节看到你啊？平常都看不到你啊。”然后那个就是会友就说：“因为我在特务部门工作，所以你平常都看不到我。”那我想呢，这个听起来是个笑话，但是乏人深省。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两个耶稣的门徒，一个是尼哥德慕，还有一位呢是约瑟。而这两位呢，他们看起来是在特务部门来就是暗暗的信耶稣。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他们的故事，还有他们是怎么样埋葬耶稣的。那我们首先看到这里说到，这些事以后，亚利马太的约瑟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他是，
反过来一下，
他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地里做门徒。比拉多准许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走。然后还有几段哦，其实四福音每一本福音书都有提到这个人，所以代表四福音的作者都知道这个人。在马可福音这边说，到了晚上，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由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预言，也是盼望着神的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请求要耶稣的身体。所以我们已经看到说，第一，他是耶稣的门徒。但是约翰还讲他是暗地里做门徒，因为他怕犹太人。而在马可福音就说他是一个尊贵的议员，也就是他在这个议会里面，犹太的议会里面，他也是盼望着上帝国的，他放胆，所以他是很有勇气去见比拉多的啊。那平常他就是很盼望上帝的。然后在这个马太福音就记载他是一个财主啊，很有钱的人，那他也是耶稣的门徒。在路加福音就记载他是一个义人，而且他还讲了他的性格是什么，善良正直，而且没有服从别人所谋所为。他跟这个马可说的一样，素常盼望着上帝的国。所以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犹太议会呢，其实就是当时犹太人可以说是最高法院呢。虽然他们没有资格判人死刑，所以大祭司还要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但是犹太议会的权柄是不小的，而这个公会里面的会议员呢，也是大家都很尊敬的。那当时呢的议会是要定耶稣十字架的，最后他们是成功了可是我们看到他没有服从别人所作所为。这个约瑟这个人呢，他 却没有这样做。他就是很善良正直，而且盼望神的国。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一点，就是他是怎么样暗地里做门徒。我们知道他一开始是暗暗的做门徒，可是到耶稣死了之后，他要安葬耶稣的时候，他放胆去见比拉多。我们看到他请求耶稣的尸体，然后拿要去埋葬，这在某个程度上是被背叛的那个议会，因为整个犹太公会想要杀害耶稣，而他却想要埋葬耶稣。一般来说，当时呢，死人的尸体呢，是在十字架上的话，是由秃鹰来把这个十字架上犯人来，就是最后来吃这些尸体。而犹太人的话，常常如果把尸体解下来，是交给最近的亲属。那约瑟又不是耶稣最近的亲属啊，而且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耶稣虽然他是无辜的，但是他被判死刑的原因是写着是犹太人的王，也就是说罗马帝国还是以叛逆罪来判耶稣死刑的。所以那些门徒为什么那么害怕？因为怕被牵连。而当这个时刻没有一个门徒或者没有一个有声望的人可以去跟比拉多说来吧，或者是甚至耶稣的兄弟也不行，来把这个耶稣的尸体能够拿下来去安葬。所以约瑟在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之前是暗暗的做门徒，但现在突然有勇气。以前为什么都没看他出来说很多？因为他怕犹太人。但他现在耶稣死后，他却突然的就很有勇气跑去见比拉多，连自己受牵连也不怕，因为他很可能就会被牵连，因为耶稣是叛逆罪。更何况他去求耶稣的尸体的时候，还会被其他的议员排挤，甚至被赶出公会。而约翰呢，一般而言呢，约翰写到这种人的时候啊，他对这种人是算是谴责的态度。因为我们在这个十二章，哎，我没有放在这里哈，对，在十二章第四十二节到四十三节有说，虽然如此，官长中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不敢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给的尊荣过于爱上帝给的尊荣。所以换句话说，在第十二章，约翰是对这样的人是很不屑一顾的，很觉得说他们怎么可以暗暗的来说要信耶稣。信耶稣没有暗的，只有明的啊！你是从黑暗进光明，怎么会越信越暗呢？你又不是特务。真的信耶稣的人是你会受到逼迫，但是你是正大光明的在大家的面前，不像那个新约的斯提凡一样后来被石头打死，但是他是正直的光明的来信耶稣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很奇怪一点，为什么约翰在当时十二章的时候是特别来讲这样的人，说他们爱人的尊崇多于爱神的尊崇，也就是说他们爱人担心人多过，就是怕人多过怕神，或者是爱人给他们的这些就是甜言蜜语多过爱上帝喜不喜悦他们。可是约翰在这边就有不一样他在这一节就说他是耶稣的门徒，然后再加一句怕犹太人就暗地里做门徒。所以换句话说，约翰在这边是接受了约瑟是门徒。那也就是说，在当时约瑟的勇气去找比拉多把尸体解下来然后安葬这一件事情，让约翰跟其他的人当时的门徒都接纳这一位约瑟是门徒，因为四福音都有提到他所以大家都承认他是一个门徒。虽然他之前一直都是暗暗的，而且可能约翰还看不起他，因为他是爱人的尊荣多过爱神的尊荣。所以约瑟呢，他不单单把这个尸体解下来之后，他还把自己的墓地来预备给耶稣安放。 那 我们知道一个财主的目的应该是可能是他为自己预备的，应该是最好的，那他就把他最好的自己的目的来给了耶稣。那是什么样子的情况让他有这样的转变呢？然后我们也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现象，我们看到教会某一些人，你就会觉得说他怎么是这样的，怎么那么自私，怎么样那么的只想到自己啊。那我记得以前我们有开有一个小组，那个小组蛮久以前的事了。那在这小组里面有一个人每次来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会带菜来，或者是自己煮一道菜。但这个人来的时候，他每一次只吃人的，然后结束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人争着去洗碗，但这个人就是从来都不动，他就来吃，吃完就走。然后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当时呢，小组人就说不过去了啊，就说怎么会这个样子？那我呢就觉得说，我想到我以前呢，因为你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以前是怎么糟糕的。我到教会是为了看女孩子啊，我就在教会外面等，然后等的时候希望这个因为他们都说嘛，教会的女生比较有气质。所以当时我们就在教会外面等那些女生出来，然后就跟他们聊天啊。那我就在想，我当初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比其他的这些大家所说看不起的人，我也好不到哪里去啊。我甚至呢会很自私的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当时我不觉得自私，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是非常自私的行为。所以当我们在教会看到这样子的人，会不会你旁边就坐着一个约瑟呢？因为约瑟当时是暗暗的做门徒的啊，但是后来为什么大家接受他？因为他在其他人都没有办法为耶稣说话而把耶稣的尸体解下的那一刹那，他有勇气站了出来，让耶稣的尸体可以在这个一个很好的墓穴，然后后来加上尼哥德墓的香料，然后就帮耶稣安葬。所以换句话说，你现在所看不起的，或者是你现在觉得这种人不敢好好的信耶稣，或者暗暗的信，或者一年只来两次的，有没有可能将来他是另一个约瑟？我们会不会太快的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只看到别人的问题呢？如果耶稣给约瑟时间，让他可以改变，他后来成了一个基督徒，耶稣的跟随者，大有勇气的一个人，你愿不愿意给彼此多一点机会，给那一些你觉得怎么信主信成这样的人一次机会呢？事实上也不是你给，是上帝已经给了他机会。如果你不给他机会的话，你自己要在上帝面前，上帝会来就是来可能要来审判。我们要学习给彼此一次机会，就像耶稣给了我们一次机会一样，或许他就是另一个约瑟，或许他可以成为另一个传道人。所以约瑟愿意付上这个代价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成为一个明的门徒，他从暗变成明。还有另外一个人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是一样啊，就是尼哥德牧。约翰还特别写了尼哥德牧也来了，加了一句，这句是什么？就是什么？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那一位。为什么他之前夜里去见耶稣？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已经讲过，他为什么夜里去见耶稣？因为他是法利赛人，而且呢也就是法利赛人是当时的一个教师是很重要的一个职位，他是犹太人的官，圣经说他是犹太人的官，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是犹太人的官，然后他夜里来见耶稣。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尼哥德牧呢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有权势和地位，也教导人圣经，所以他不是一般人，他有很高，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有很高的社会和宗教的地位。 当时他来找耶稣，为什么要晚上来？因为白天来有可能其他的法利赛人就会针对他。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他觉得没有面子，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先生，肯定是很多人认识他，他还要白天来问耶稣，所以他是晚上来的。那当时他来找耶稣也是暗暗的，不是明着的，他想要了解然后怎么样得到永生等等。耶稣告诉他需要重生才能进入神的国。那我相信林哥德慕的年纪应该不小了，那他就问耶稣说人老了怎么重生。耶稣就说要从水和圣灵生。从水是什么意思？就是要认罪悔改。从圣灵生是什么意思？就是要信了耶稣之后让圣灵来更新你的生命。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呢，尼哥德慕呢，他在当时呢，耶稣告诉他你需要从圣灵重生，从水和圣灵重生，也就是说要认罪悔改，要让圣灵来更新他的生命。也就是在哥林多后书保罗所说的，好像再重被造一次，重生，也就像重新的被造，有一个新的生命。耶稣在跟他讲的是要怎么样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但尼哥德慕当时是不明白的，他就在想我肉体要怎么重生，我已经老了，我怎么能够肉体能够再生出来。然后呢，他当时还是不明白，然后不明白之后呢，就一直我们就看就没有他的消息了，一直等到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最后。他本来是夜里来找耶稣，但是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时刻呢，他带着一百斤的没药和沉香。那一百斤大概多少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斤不是我们的我们平常的度量的说五百克，这个斤是指的当时他们用的另外一种的度量。那大概是三十多公斤，那么多的香料，你可以想象吗？他一个人肯定抬不了，他有钱，约瑟也有钱，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两个人肯定是有仆人的，所以应该是他的仆人带着这一百斤的香料，也就是三十多公斤的香料要来为耶稣安葬。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照着犹太人上葬的规矩，用细麻布加上香料把耶稣的身体裹好。所以犹太人的丧葬规矩是这样的，他把香料呢包裹在这个细麻布跟裹头布里面，然后把尸体就放到这个坟墓。犹太人的坟墓不是在地下的，犹太坟墓是一个像一个洞穴一样，把尸体就放在里面。那我们看到呢，就是这里有一个很美的图画。什么样的图画？两个很有钱有势的人愿意成为耶稣的门徒，为了埋葬耶稣，他们不单单愿意付上金钱的代价，他甚至连他们的在那个犹太人当中的这些社会地位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可能会被赶出公会，因为之前他们就是怕犹太人，所以才不敢明明的做耶稣的门徒。而一个法利赛人，一个当时的宗教的领袖，跟另外一个在议会里面，在社会上是很有这个权势的，而且他们都很有钱，却愿意为耶稣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我觉得我们需要深思这一点，为什么他们之前暗暗的做门徒，现在却愿意付上这么大的代价？为什么他们不是在耶稣死前跟随耶稣，而是在死后成为耶稣明面上的门徒？到底耶稣的死有什么让他们震惊的地方，以至于他们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和改变？我想有关约瑟，其实我们对他认识真的有限，因为在四福音书都只有很简短，而且是跟耶稣埋葬放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在之前从来没提过他，只是突然他就出现在耶稣安葬的时候，所以我们很难推测他为什么会那么大的改变。不过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素常盼望神的国，刚我们看到他是很渴望神的国来的人， 而这样的人呢，他有一点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会不断的去思想，去反思到底弥赛亚是谁，到底耶稣是谁。我想这可能是他改变的契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而他不断的去寻求神国的来临，所以他会一直的去找耶稣是到底弥赛亚是谁，最后他就找到了耶稣。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他改变，但我想这可能是一个蛮大的原因，因为他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而在这个耶稣的死的过程当中，这些是越来越清楚的。耶稣在世上的教导、神迹和他的死，让他发现原来耶稣就是他一直等候的神国的来临，所以他改变了。后来他就宁愿可能丢了职位，宁愿可能牺牲很大的金钱的代价，他都要去和比拉多求耶稣的尸体来埋葬。尼哥德牧呢可能会更清楚一点啊，为什么尼哥德牧？因为尼哥德牧在第三章的时候有跟耶稣有一个很好的对话。那当尼哥德牧不明白耶稣所说的时候，耶稣就回答他，你是以色列的老师，还不明白这些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对你们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须照样被举起来。一起念，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一节最脍炙人口，可能是全世界用最多的几节经文，是在跟尼哥德牧的对话当中出来。而在跟尼哥德牧的对话当中，我们看见他不明白，他完全不明白，他应该是说想明白但又不明白他不明白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不明白耶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他不明白耶稣的国是在天上的，而必须要相信耶稣的人才能进入这神的国。所以他说，地上的事你都不信，如果说天上的事，你怎么能够明白，怎么能够相信呢？然后就讲了，只有他是从天上 降下的人子才能够把天上的事讲得明白。于是四世节让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发了一个预言，而这个预言应该会存在尼哥德牧的心里。这个预言就是，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我们知道当时呢，犹太人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他们被蛇咬也是像这种瘟疫一样，就被蛇咬的人都不好，然后他们就求告神，摩西就神就让摩西去做一个铜蛇，在旷野当中把铜蛇举起来，只要以色列人看到这个铜蛇就好。而耶稣说，铜蛇其实是在预表他自己要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像铜蛇被举起一样，人子也就是耶稣的自称，耶稣也要被举起来。我在想，这些话一定留在尼哥德牧的心中，虽然他是晚上可能暗暗的来看耶稣，但是这些耶稣跟他讲的话，因为他不明白，所以他会更想要了解到底为什么耶稣说他自己好像铜蛇一样被举起来。我在想，如果尼哥德牧当时在比拉多要钉耶稣十字架的时候，他在下面，他看到群众不断喊高喊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我想尼哥德牧如果在那里，或者他之后知道了，他一定会想到耶稣基督举起来是什么意思。而当耶稣基督真的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想他虽然没有完全明白耶稣的救恩，因为他没有整本圣经像我们一样，但是我想他已经足够明白耶稣是神差来的，而且是弥赛亚，因为他被举起来之后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所以才有十六节，神爱世人，将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想会不会就在那个时刻，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刹那，我想尼哥德牧会不会就明白了， 原来铜蛇预表的就是耶稣，原来耶稣就是需要来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所以他就不一样了，他愿意在这个众人面前来表明他是门徒的身份，他付上也是很大的代价，先不要说30几公斤的香料有多贵，还包括说他可能会被他同侪那些法利赛人所鄙视或所排挤，甚至也会被他的官位可能都会丢掉。除了这些之外，耶稣断气的时候其实是很特别的，甚至连罗马的百夫长都说他是神的儿子。那首先到了正午全地都黑暗，直到下午3点，然后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断气，怎么样断气的，他大喊一声然后就断气了。这种断气的方法，百夫长肯定看过很多十字架被钉的人，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是自己这样子断气的，所以他就说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我想尼哥德慕和约瑟看到了耶稣的这样的死，他一方面明白耶稣是无辜的，一方面他重新认识了耶稣是谁，所以他们的生命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愿意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来跟随耶稣。不要忘记耶稣当时的身份在罗马帝国跟犹太人眼中是罪犯，他们愿意与罪犯同流合污，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才是从天上差来的为世人而死的弥赛亚，也就是救世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比这两位更明白耶稣来的目的，我们除了有四福音之外，我们还有新约使徒们所写的经文让我们明白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我们不单单明白耶稣死在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我们甚至知道他三日后的复活是给我们新的生命，但我们有没有像约瑟跟尼哥德慕一样的勇气，在这个时代为耶稣付上代价来做美好的见证呢？有一个管理学大师，他把一个鱼缸放在学生的面前，然后他就开始把几块石头放进去，然后就放这些碎石来填补这些空隙，最后再放沙子，然后最后就倒水满了鱼缸，再把鱼放进去。然后他问学生说，你们学到什么功课？有个学生很聪明，他就说啊，不管你多忙，你就算弄很多，你还是有时间做别的一些事情，你就算很忙，他说管理学嘛，所以你现在很忙，你还是有时间可以做鱼缸。有个学生就说很聪明，他说你很忙很忙，但是你还是可以做别的事，所以代表你很好的管理时间。这个大师说，不是，我今天要给你们真正的功课是什么呢？我们要先做最重要的事，就是把大石头先放下来，然后再做其他这些次要的事。所以你要跟随耶稣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不是要教人说你再忙你都还有一点时间来到教会敬拜神，你再忙你都还有时间，还有一点时间来灵修来祷告，你再忙你都还能够花一点时间去跟别人传福音，不是这样的。我们要人知道你生命中的优先次序是什么，你把你生命中最大的那块石头先放进去，其他的次要的东西可以延后。当你把耶稣的事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或者你才可以说你是耶稣的门徒。所以弟兄姐妹，我在反思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到底是把耶稣放第一位，还是把其他的事放第一位？我们知道现在病毒真的很严重，我两个礼拜前也问了，是一个礼拜还两个礼拜前，我问大家说病毒大还是耶稣大，然后大家都回答什么？耶稣大。然后两个礼拜之后病毒越来越严重，再问你们一次，病毒大还是耶稣大？
耶稣大。
耶稣大。那我问大家很扎心哦，你看疫情的消息多还是看圣经多？来举手，看圣经多的举手，感谢神，还有三个四个。为什么？耶稣大，病毒的事情更重要。最大的石头 到底是耶稣还是那些疫情呢？如果我们基督徒和其他人一样，在疫情严重的时候那么担忧，甚至比其他人还担忧，我们怎么能够向这个世界说我们的主是最大的呢？当我们说我们的主最大的时候，他们就在笑，你看你怕比我还，你比我还怕，那你怎么做见证呢？我今天重申，不是说我们不用小心谨慎，因为身体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需要保守姑息，所以戴口罩不是不对，是对的，咳嗽在家隔离也是对的，彼此保持一公尺、一公尺半，有人说一公尺八、一公尺五都好，保持距离是对的，所以我们椅子排开是对的，进出用洗手液是对的，因为我们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身体，也避免疫情的泛滥。但是你的心是有没有平安呢？你怕不怕？或者是说你怕神多、怕耶稣多，还是怕病毒多？作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么忙、这么大家都人心惶惶的时候，有敢站出来来传平安的福音呢？因为如果你真的相信，和尼哥德慕跟约瑟一样相信，世上虽然他们可能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甚至丢官，甚至被迫害，甚至最后杀头都有可能，但他们愿意站出来为了耶稣。我们现在有没有可能为了耶稣站出来呢？在大家都人心惶惶的时候，我们以祷告来堵住世界的破口，我们以上帝的福音来把平安带给人，我们以上帝所赐的这些神的话来让人知道什么才是永恒。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现在这个时刻靠着上帝而不靠着人的那一切话？卫生纸够不够？够不够？如果照那个就是一些新闻来说的话，照理应该是够的。为什么够？因为呢，60%的卫生纸是本地做的，澳洲做的，40%是从中国或其他地方进口。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消息，我不知道正确度多少。如果是照这样来算的话，应该够。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些造卫生纸的造纸厂都已经24小时在开工，或者是不断的开工了。据我看到的消息是这样。所以照理来说不会不够。那为什么现在，那个架子上面还是买不到卫生纸？我有一天晚上，刚好我喜欢晚上去买东西，然后晚上那个 COS 跟 WOLF 他们很多都是晚上来进货的，所以我去 COS 看到晚上进货，那个进货员呢就开始拿了一些卫生纸要出来，主要还是面纸拿出来要上货的，哇，马上旁边有人在那边一直盯，然后就开始要准备抢，有些人就直接先拿。然后我就想到为什么会不够。照理说，如果照这个统计或者是照这个数据来说是不会不够的，60%本来也没有20小时开工，现在20小时开工怎么会不够？我发现为什么卫生纸会不够，为什么？你们说。因为恐惧，因为怕不够所以不够。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怕不够所以不够啊。因为我怕不够我就去买很多，他也怕不够看不到了我也买很多，每一个人都买很多就不够了，本来够的就变成不够了，然后大家都很害怕的时候，变成说真的需要卫生纸的人就买不到了。口罩也是一样，这些资源都是这样的。有人有一个姐妹这几天去买米，她说现在米也不好买，以前一买就可以买一大公十公斤装，她说现在都只有小包小包的，而且还要找几家店。为什么米也会不够？澳洲毕竟也是一个农业国家，为什么米会不够？因为越怕越不够， 弟兄姐妹，不够是因为你怕病毒所以不够，你怕没卫生纸所以不够，你怕米所以 没有米所以会不够，不是原来不够。当然有些人就说，那牧师啊，可是大家都怕，我不怕怎么办？那变成我最后买不到卫生纸也买不到米怎么办？我觉得我们要有智慧，我们真的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基督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跟大家一样都怕的话，那我们跟大家没什么两样。或许我们要宣扬的不是不小心，而是小心谨慎当中的就是怎么样能够保护到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而不是好像发狂了一样的去抢这些所有的资源。因为到最后有一天我们要到神那里去的时候，或许神会跟你说，你抢的时候害到了不少人，特别是那些有需要的。那昨天有一篇文章说要求大家留在家中三天，让澳洲的病毒测试能够跟上，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啊，就是今天明天跟后天都不要上学不要上班，所以澳洲能够测试病毒可以跟上去。但是我也同时在怀疑，我在想，我自己在想，我说如果潜伏期最长是14天，你怎么可能三天就确诊所有的病例呢？换句话说，你隔离三天或许你可以延缓一点，如果全澳洲都隔离三天或许你真的可以延缓一点，但你没有可能真的能够杜绝，甚至你也没办法确诊啊。他说三天之后就可以知道疫情是有多少可以确诊，因为之前的那些测试的那些试验就可以有结果。但是我心里在想，那如果真的现在正在爆发期的话，你至少要14天在家你才可以知道真正的结果，你怎么可能三天就知道呢？但是那个消息已经传到全澳洲去了，换句话说 Facebook 开始传的，然后呢报章杂志也报了，然后就英文叫做 go viral， 就是好像一个病毒一样，它本身就已经是全部人都知道了。连那个今日就早上有个姐妹发给我那个今日的什么今日心灵也爆了。那我不是说这不可能，因为它里面讲的有些也不错的，洗手要洗25秒，然后不要带孩子去见那个太多老人家，免得这些叫他感染等等，我觉得这些都讲得很好。但是是不是会造成恐慌？我觉得有可能。如果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可能会恐慌的。我们一方面，如果基督徒你今天要发这样的讯息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你后面要再多发一些，让大家不要恐慌，让大家认识耶稣，让大家有真的平安。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在这个世代，我希望我们能够学习怎么应对。接下来我们的聚会和小组会越来越少，这是一定的，我几乎已经可以看得到，这不用一个先知就知道，因为澳洲的疫情在最近这一个礼拜增加了不少。所以我相信我们聚会面对面的这种像这样的聚会人应该会变少，而这个小组的聚会也会变少。但我们今天有一个跟当时不一样的时候，如果在耶稣的那个时代爆发了这样的病，或者在中古时期欧洲的那些黑死病，在这些情况当中你会发现他们很难彼此相顾，除非他们很难不停止聚会，因为一聚会就有可能得这个病。但是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有网络啊，所以我们现在直播啊，我们现在可以有视频啊，所以我们可以小组还是可以用视频来联系啊。所以这个礼拜我们也开始重新开始了这些小组，有开始祷告会，礼拜五早上恩典小组有几个人，大概五个人祷告，礼拜五晚上有青年组大概七个人在祷告，礼拜二有这个爱家小组，我们也一起的来开始多一点的分享。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刻，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有了一个新的定义。不可停止聚会不在于是说我们一定要人在这里，而是我们要不断的和人有这个连结。如果在耶稣的时代只能写信，我们现在不单单可以打电话，我们还有视频和直播的方式来不停止聚会。但是你也需要付上代价的， 因为你要花时间，你不是在家里或者是不出门什么都不做，而是你需要花时间彼此代祷，你要花时间学习新的科技，你要花时间要学怎么样视频。很可能你会怕麻烦，尤其是中老年人可能是真的比较难，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或者这可能就是在现代生活需要付上的代价。如果你真的看重不可停止聚会这句话，你就要付上代价。我也在这里问大家，上周我们轮流进食了七天，有没有人在这里你愿意接下来的一周至少进食一餐来为进疫情继续祷告的？有没有请你举手。感谢神，蛮多的，感谢神，感谢神，请放下。另外你现在少出门了，我给你一个挑战，有没有人愿意说在接下来这个礼拜至少用视频或者是微信或者打两通电话，至少两通，最好三通以上，去关心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人愿意这样做？那举手要做到，没做到不要举手。在接下来这个礼拜至少两通电话或者是两次视频或者是两次用微信的这些对话来关心有需要的人，还有没有？感谢神。如果你现在不举手，出去的时候发现圣灵在扎心，那你自己之后出去举手还是可以的。还有没有人愿意说接下来我会试着，教会有不同的聚会方式，无论是礼拜五早上礼拜五晚上或者是周间的那些爱家或姐妹小组，有没有人愿意说试着，如果人不能到至少愿意试着用视频来参加小组，好不好？呀，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愿不愿意在下周至少发一篇信仰相关的信息在朋友圈，而不是单单发疫情相关的事情？今天不是说耶稣最大吗？那你发的东西最多是什么？转发的最多是什么？我没有说不可以转发有关疫情的资料，因为很重要，大家需要明白要了解，但是如果你只转发这个，你可能没有办法带平安给大家。大家是会小心谨慎，但是可能更会恐惧担忧。我们基督徒需要把神的讯息带给人，所以我问大家，有没有愿意说下周至少发一篇信仰或祷告的信息，有关信仰相关的，不只是这个疫情，有没有愿意举手？来，感谢神。那如果你不知道内容是什么，问 Ivan 是我们教育部的。然后今天我知道有几个在看直播，我们在家里，我也希望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来到这边，但是我也希望你们和我们一起，你举手，我看不到你举手，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举手，举手，我们一起在这个最后这个真的是末世，我们效法约瑟和尼哥德姆，做一个付上代价的门徒。我们都需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无论神要你去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特别在这个时刻，或者是神要你转发更好的那些信仰的有关信仰的讯息，或者是神要你用进食的方式迫切的为疫情和众人祷告，每一个人都需要付上代价，只要你愿意做耶稣的门徒。请不要再做特务了，也不要再暗暗的做门徒了，请你走出来，进到光明中，成为神中心的门徒。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恩，今天我们在主里求神来怜悯，因为疫情越来越严重，而世人在这当中越来越担忧。今天我们把一切的担忧都卸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转发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们也是为了能够大家能够更小心，但求主也帮助我们把那最重要的石头先放下，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恩典， 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先传播平安的福音。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都会靠主站立得住，无论在山火，无论是洪水，无论是疫情，甚至是蝗灾，无论是什么样的灾害，我们相信在洪水泛滥之处，耶和华作者为王。主啊，我知道你仍在掌权，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知道无论在何时，我们都要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也帮助我们刚刚有举手的这一切，在接下来这个礼拜能够切实的活出基督的生命，能够付上做门徒的代价。我们相信你在我们身上要得荣耀，要得荣耀，要得荣耀。我们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